谢谢主，你来到世上，就是来成全、拯救我们的大业。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可以跟你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这个恩典之大，让今天的聚会再次唤醒我们爱主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所以成为基督徒，不在乎你懂得多少道理，不在乎你怎么样会做见证。上个星期我们11位弟兄姐妹做了非常好的见证，我们的老姐妹很认真地写下他们的见证稿子，我们的青年人他们开始给我说都不会讲，我实在有点被他们欺骗了。其实他们都会讲，讲得非常好，但是会做见证并不等于你是基督徒，也不在乎你会不会做祷告，最要紧的是你是否相信主耶稣基督实在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你已经受过洗礼，你还没有得救。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在罗马书10章9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注意这后面句，心里说明要非常诚心的相信耶稣的复活，就必得救。为什么相信耶稣的复活这么重要呢？因为复活是一件超自然的神迹。耶稣进入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是通过童女怀孕生下来的，这是神迹，超自然，童女不可能生孩子。耶稣被钉死埋葬以后，从这个被兵丁看守的坟墓里再进入这个世界，是通过复活这一个超自然的神迹。这两件大事，童女怀孕、身体复活，都是神迹，都是超自然，不是什么哲学思想，不是什么主义，不是什么理论。神要帮助人解除身体的病痛，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啊，生病软弱，可以采用自然的方法，不一定要采用超自然的方法，可以去看医生，神能够是借着医生来医治我们，可以吃药，可以打针，这些都不叫超自然的。但是神要救人脱离罪恶的痛苦，必须采用超自然的方法，因为罪所带来的后果不光是身体的软弱，不光是你感到沮丧，不光是你得到忧郁症，好像身体受到损害，更重要的就是身体的死亡，罪的后果就是身体的死亡。对死亡的研究是近代才开始，过去人们不研究死亡，觉得这个死亡非常神秘，所以保持距离。现在呢，刚刚开始有死亡学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的 UC 有没有人啊，毕业以后去读一门课叫死亡学。我想很快的死亡学会越来越普遍，将来还会有死亡系，还有死亡学院。医学现在很热门的一门课叫抗衰老的这个学问，抗衰老的方法，防是你这个延长寿命，使你这个活得更加这个年轻。但是医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抗死亡的方法。 人们可以推迟死亡的来到，但却不能阻止死亡。所以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健康问题，不是知识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罗马书三章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因为人人都犯罪。对一个犯罪的人，对一个罪人来说，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你问罪人，你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他不是需要房子，他不是需要车子，他不是需要帽子，他需要一样东西，是什么？赦免。对一个罪人来说，他最大的需要就是被饶恕。哎呀，这个饶恕太有学问了，饶恕太重要了。如果你不是学问，你不是罪人，那当然你对饶恕不感兴趣。如果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你需要被饶恕。饶恕是人间最大的爱。有人曾经问一个小孩，考考他，什么叫饶恕，什么叫宽恕。哎呀，这个小孩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回答。他说呢，那是花朵被践踏时所发出的芬芳。哎呀，这个小孩真是了不起。当一朵花被人踩，被人践踏，在这个时候，这个花心里面发出了一种香味，这就叫饶恕。饶恕是人间最伟大的爱，没有爱根本不可能饶恕。当我们仍旧关心我们自身的权利，我们自己所受的伤害，我们常常听到人说，哎呀，我被别人伤害，我被别人冤枉，我觉得不公平。当你还是重视这些东西的时候，饶恕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饶恕的背后就是爱，它是以爱为根据，不是讲道理，这是一个超越我们头脑的真理。我们的头脑可以理解很多神学知识，但我们的头脑很难真正的理解饶恕。但是这个道理呢，大家都懂，大家都明白什么叫饶恕。只有当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动力的时候，饶恕才会实现。有一位博士叫阿格维，他写过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这样写，他说呢，最近有一位姐妹对我说，对这个作者说，为什么要我去走向他？另外一位姐妹，是他伤害我，他应该先走一步。哎呀，这个是很普遍的情况。我们常常发现这个姐妹之间啊发生矛盾，都是说是他，是他。他说呢，又有一位弟兄认罪的时候说呢，我充满了仇恨，感到很沮丧，我恨其他的人，我恨我的工作，恨我的生命给予我的不公平待遇。呀，弟兄也一样，觉得自己不公平，觉得自己工作不顺利，都是别人。那个阿格维博士劝告那个弟兄说，你应当自己去思考，如果是你做错了，你应该寻求别人的饶恕，如果是别人做错了，你应该去饶恕别人。那位弟兄回答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应该是他们先坐在我身上。那位弟兄不肯学习耶稣的榜样去饶恕。哎呀，你自己看看，这个饶恕好不容易啊，饶恕非常难啊，非常难。我们长期以来，我们世界上的人都在追求一个理想，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理想是什么呢？就是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堂，我们要建设一个人间的乐园。 我们有 Disney 乐园，我们还有各种乐园，我们还要建立乌托邦，我们要建立共产主义，我们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我们要把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充满了爱。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比从前更多的充满爱呢？人间天堂是不是已经成功了呢？为什么人间天堂不容易建立？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人间天堂不容易建立的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人不可能真正饶恕人的。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完人，你也不完，我也不完，你有缺点我有缺点，你有错误我有错误。所以呢，饶恕是很自然的吗？既然大家都不是完人，不是完人的人在一起最需要什么呢？最需要饶恕吗？人际关系最关键的、最起码的就是饶恕。我们都很健忘，我常常找东西找来找去，一张纸，有时候刚写好的东西放在哪里，东找西找，非常健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忘记？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大会忘记的，就是别人得罪你的地方。你记得非常清楚，你不会忘记。有时在口头上我们也说没关系，我饶恕你，我原谅你，嘴巴讲得很漂亮，心里呢？心里是真的原谅别人吗？圣经里有一个人非常有名的，大卫。最近我看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儿子起来造反，亚沙龙起来造反，他逃难，碰到有一个人叫四美，这个四美在路上骂他，羞辱他，哎呀，他手下的人都非常这个抱不平，这么样一个坏人，竟敢在我们国王面前去侮辱他，所以要杀他。大卫怎么说？不要这样做，我的儿子都造反了，还要能够怪别人吗？也许他这样来骂我是神要他这样做的，所以大卫表现着一种非常宽大的胸怀。是，哎呀，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觉得大卫真了不起，真这样了吗？大卫真的赦免了这位四美吗？没有啊，大卫是记在心里的。等他老了，他快死了，他很糊涂了，他忘记很多事情了，他有一件没有忘掉，就是这个人叫示每。他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要接替他做王，怎么说呢？这个人你应该懂得如何对待他。大卫的话讲得好漂亮啊，怎么对待他你知道？所罗门怎么杀他？这叫什么？这叫人间的饶恕，是表面的，是假的，是虚伪的。人际关系我们都说很复杂，复杂在什么地方？复杂在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人际关系复杂，复杂在很简单的一个地方，就是没有人会真正饶恕你。欠的债总是要还的，现在不还，到秋后算账。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冷淡，别人也不会轻易的放过。如果你今天已经活了很多年，我想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回顾往事的时候，你知道你每做的一件错事，别人都不会放过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高的领袖清算他的亲密战友。如果仅仅这个，那太小了。还有全民的算账运动啊！哎呀，我身处其境，我深深的体会到什么叫算账呢？多少年的老账一起清算。你看斗争的时候，斗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那样激动，激动的样子，你就完全明白了怎么叫算账。 都会把你，我们中国人叫抓辫子，把你的辫子牢牢地抓住。所以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人那样的渴望，渴望什么？渴望真诚的原谅，对别人原谅。所以很多的小说，很多的文章都喊出了一句非常动人的口号，我不知道你知道这句口号什么吗？他们喊出了理解万岁。为什么要理解万岁呢？就是理解只有一岁，理解是不被人接受的，人间找不到赦免，哪里有真正的赦免呢？哪里有真正的饶恕呢？在神那里。耶稣的生和死就是为了要完成他赦罪的使命。他来世界上干什么？他就是来赦免的。上前个星期我们在受难节晚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和小平姐妹同大家分享十字架的气焰。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在离开世界前讲的最后几句话。你知道他最后留下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在临死前讲的话，我们通常叫做临终遗言。大家可能还记得孙中山先生他留下的遗言是什么呢？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表现出一位革命家的气概。我们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更加宝贵，因为这不仅是他临死的遗言，又是他在极度痛苦中说出的话。他的肌肉被长钉子穿透，他整个全身的重量被挂起来。你知道这个十字架的刑罚非常残酷，残酷就是它的设计就是要把人高高的举起来，然后让整个身体往下垂，往下垂，使它的全部骨头都脱臼，所有的骨头都跟骨头离开了。他被吐吐沫，满身都是罗马兵丁鞭打的痕迹。在这样极度的痛苦中，在临死前他说出了最后最重要的话，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他们是只睡的。有人说那是只罗马兵丁，但我想这个他们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他们是指兵丁，但他也包括了在最后晚餐中拒绝耶稣所给的悔改机会的那个门徒犹大。他们也包括了比拉多，比拉多可能是很难悔改了，但是包括在里面。他们包括那些祭司，那些祭司大声呼喊说：钉死他，钉死他。他们包括了在十字架前前后后那些男、那些女人、那些小孩。耶稣说赦免他们，这个他们是非常广泛的，包括了所有当时在场的人。耶稣成了救主，在十字架上他成了全世界人的救主。所以这个他们也包括了2000年以后才生出来的我和你。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这句话？你读过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我每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对后面一句话完全不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真的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吗？那些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他们不晓得吗？他们非常清楚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知道耶稣被抓起来就是因为他讲的一些话，他们可能正在怀疑是不是可以因为耶稣讲的这些话把他抓起来把他判刑，他们心里都在起疑问。那些祭司不晓得吗？他们不知道耶稣的身份是什么吗？但是他们还要钉死他。他们不晓得吗？他们太晓得了。那个比拉多，我们把他请出来问问他看。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衡量这个耶稣应该不应该判死罪，所以他非常小心，他把所有的证据放出来来衡量。最后他怎么说的？他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比拉多清楚，甚至连那个卖耶稣的叛徒犹大他不知道吗？他清楚。他怎么讲的？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哎呀，他们所有人都太清楚他们做什么。他们把无辜的人钉死，他们把一个没有做过一件不好事情的人钉死，他们把这个完全是出于妒忌，那些祭司把他钉死。用我们的，如果我来做一个裁判员，做评判员，我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如果你做裁判员怎么说，你能说出来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吗？不，我要这样说，他们是明知故犯，不可原谅，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是晓得的。但耶稣却完全不懂，他为他们求神的赦免，他求神的赦免的理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神的赦免。你知道什么叫神的饶恕？就是这句话，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为每一个人所做过的每一件事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因为无知而这样做，因为不认识神而犯了罪，所以他们所有的人，这个他们包括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得到赦免的。哎呀，你懂了吗？你懂了这个饶恕的基础是什么吗？你懂得饶恕的道理吗？这就是因为他们是无知的，他们是不明白的，不晓得的。这个是很一贯的真理，这不是耶稣光讲的。你继续看下去，彼得在五旬节之后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对犹太人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你看这个彼得把耶稣的神的饶恕继续的宣讲，保罗也这样讲。保罗说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哎呀，保罗也同样把神的赦免讲出来了。保罗心中清楚地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当他回忆他过去罪业深重，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承认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你看清楚了吗？这是圣经一贯的真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到如此伤害的时候，被人这样羞辱的时候，他没有要别人来承担这个责任。他理解我们是因为无知而做出这样愚蠢的行动，所以他真心的愿意赦免。你要真心赦免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态度，他们是无知的，他们是不晓得的，所以我愿意赦免。如果你心里一直这样想，你是有意的，你是有目的的， 你怎么赦免？你凭什么赦免？你赦免赦免看，让我们的灵魂被这句话深深的触动吧，体会一下什么叫神的赦免，什么叫救主的赦免，什么叫饶恕呢？你仔细想一想看，这个饶恕什么意思？就是自己来承担，不要你承担我被冤枉被伤害的责任，并且主动的选择不去记住它。饶恕就意味着每当你想到那个错待你的人的时候，你会对自己说，他所做的他不晓得，这好像不大通吧。饶恕就是要付出这个代价，饶恕是有代价的，饶恕的人承担了被饶恕的人所带来的伤害，被饶恕他做错了，他伤害别人，他犯了罪，我们来承担他的责任。基督为了要饶恕我们，他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你说他为什么要死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唯一目的就是来承担你犯罪你伤害他的责任。饶恕要付代价，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了？我们付不出这个代价，我们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你不付这个代价，其实呢，你不饶恕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你一直记住某某人某年某月对我做了一次不公平的行动，我记住他，我不能够原谅他。也许你现在还在想这件事情，你睡觉一醒又要想这件事情，你觉得很不公平，你觉得那个人太不对了。是的，他做的不对，他那次冒犯你给你带来损失，但是你因为怨恨他，一直记住他，怨恨到今天所给你带来的损失其实是更大。所以有一次彼得问耶稣说，主啊，如果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的吗？耶稣回答说，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你知道什么叫七十个七次吗？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次。好的，我饶恕你一次记下，两次记下，记到四百九十次，下一次对不起了。是不是耶稣讲话是这个意思呢？耶稣讲话有时候非常简单，但是很深刻。耶稣实际上对彼得说，我希望你常常有饶恕人的心，饶恕别人是永无止境的 unlimited。 所以接下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讲到一个王跟仆人算账，有一个仆人欠一千万银子。哇，我不知道耶稣当时用这个数字什么意思，你知道耶稣用这个数字很有道理的。一千万银子相当多少钱？有人这样算，如果把一千万银子都放在口袋里，每一个口袋都是六十磅，那一个人够提，要多少人来？几千人排着队。今天如果要算这个价钱，有人算过大概要三亿块钱，三亿美元。我们欠一个王欠了三亿，这当然还不出，简直这是天文数字。所以耶稣说，那个王呢要下令把这个仆人要他卖去他所有的来偿还，那仆人当然不没办法，就扑在地上求王的赦免，王动了慈心免去他的债。结果他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怎么办？看到另外一个人欠他的钱，欠多少呢？欠十两。十两多少钱？大概十五块钱。一个是三亿，一个是十五块钱。哎呀，耶稣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欠债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债主，人家欠我们的。所以这个饶恕关键在哪里呢？你想一想，你被欠的只有很小一部分，你欠人家的，你欠神的是好大好大。你要学会去对比，当你会对比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主人，那欠主人3亿元的那个仆人一样，我们欠罪的债，这个罪的债无法偿还，我们不仅今生要死，我们永远要死，要不断的死，永生永世死。你欠的太多了，你无法偿还，但上帝以他的仁慈赦免我们所欠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赦免别人的理由。你欠的人上帝这么多，上帝赦免你，所以我自然的会这个免掉人家欠我的。这个不需要去教，不需要人家来教你，哎呀你要行善呢、啊、你要去赦免人呢、啊、你要去学会饶恕。当你知道自己被饶恕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会去饶恕别人。所以圣经以弗所四章这样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不知道你真的体会神饶恕你没有，其实这个很容易考的，这个题目非常容易考。你真的知道神饶恕你，你就会饶恕别人。你不太知道神饶恕你，你就不太会饶恕别人。你不知道神饶恕你，你就不会饶恕别人。那么有人就有这样一个问题，饶恕那是不是不分对错了？是不是就不分是非了？就让人家继续犯罪，继续做坏事，继续对人家伤害呢？人家是不是要受一点这个惩罚，因为他做错的？这就常常我们困惑的。我们常常说，哎呀，需要公平，需要正确对待，需要让他清醒一点，不要让他下次继续再犯。问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要饶恕而不是去惩罚？因为你和我不是审判别人的人，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审判官的责任，神给我们的是一个饶恕别人的一个责任。审判属于神，神从来没有说我把审判的权利给别人，给你给我，没有。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不要担心他一直犯罪，你不要担心他下次再来，你不要担心他继续会伤害我，还要伤害别人。神说这个是归我管的，这不归你管的。我们今天常常喜欢把神管的事情也拉过来管，我不管管他，他以后不老实了，这个不归你管的事情，你要清楚。我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伸冤在我，什么意思？这不在你啊。神不要我们自己伸冤，要我们饶恕。当我们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人交给神，让神来承担审判的责任。有的人会这样说，有的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如果那个人不承认自己做错呢，不承认他有罪呢，我还原谅他吗？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如果承认罪啊，他做错了，我原谅他，那应该的，他是做错了。他不承认，他还是这个自以为是，没有做错，我原谅他吗？我饶恕他吗？我开始也觉得这个问题好像蛮厉害的，怎么回答好？后来有一个人提醒我，他说你看一看圣经，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在耶稣四福音里面，有没有一个人跑到耶稣面前对他说，请你饶恕我，有没有？ 你发现有一个人跑到耶稣面前对他说，我做错了，有没有？没有。都是耶稣饶恕人的罪，这叫什么？这叫单方面的饶恕。我们很不容易接受这个单方面的，他气焰嚣张，他不承认错误，他自以为是，我去饶恕他，我傻了，不傻，这就叫耶稣的饶恕，这就叫单方面的饶恕。单方面这个饶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你这个方面，从你个人方面去原谅他，而不管他做了什么。也许他根本没有请求原谅，也许他甚至不知道他需要被原谅，但无论怎样，我选择原谅他。钉死耶稣的人，他们有没有到十字架下面对耶稣说原谅我呢？有没有一个人？没有。但耶稣这么说的，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从耶稣心中流出来的那种饶恕，是给那些不配得饶恕的人的饶恕，这就是神的饶恕。神的饶恕太伟大了，他给你给我，他并不期待着你先要承认，他在2000年前就把这饶恕的恩典给我们留下了。我们今天享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真是要从心里发出赞美，是你饶恕了我，我也应该去饶恕别人。